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眼泪中的盼望，破碎中的完全，孤单中的满足，缺憾中的佳美。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我们的合一，丈夫未信主怎么办？
是你领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我是小芳。
嗯，那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了小芳来到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哈。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播出的《我们的合一：丈夫没有信主怎么办》这个节目当中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现在你跟你先生之间的这种状态
啊。哎呀，说起来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也是那一个还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你们当中的一个，很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你们，我们一起来走，因为有神足够的恩典扶持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像新月一样，和她的丈夫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成为一体。
你信主到现在一共有多少年了？
其实我信主应该说重生吧，我重生到现在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嗯，将近十年。
啊、对、
嗯、
在我没有重生之前的那一段日子、
嗯、
我自己都还是一个旷野当中的一只羊
啊，
因着神的恩典把我找了回来。所以那一段的时间里边，我自己和神都没有关系，我自然也不会考虑我丈夫和神的关系。是因着神怜悯恩待我，我在基督里重生之后，我才意识到在神的心意当中，夫妻原是一体的，他看我们都为宝贵，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丈夫也要和我一块儿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才是最美的，是上帝的心意。所以那个时候呢，开始对他有了负担，开始要为他祷告。
将近十年哈，也是一段不算短的路啊。
是，
那这十年当中，一定是你为你的先生付上了很多祷告哈。
那个是一定的，
嗯，
那个是一定的。而且这个祷告，随着我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其实我的祷告也在不断的变化。
有着哪些改变呢？
是，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因为其实我们的祷告是灵里与神的相交。
嗯，
那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祷告的动机。
嗯，
啊，我刚开始为我的丈夫祷告的时候，其实我里边是充满了恨。
哦，充满恨。
对、
嗯、
我充满了怨恨。
嗯，
因为我非常的苦读，他伤害了我、
嗯、
我那个时候巴不得神兴起一个审判在他的身上、
嗯、你想这个是神的心意吗？就是你觉得神是公义的，所以你要替我伸冤呀。
对呀、嗯、我还拿大卫的诗篇做参照，我觉得他辜负了我，伤害了我、嗯、他就应该遭到审判。后来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学习神的话语，
嗯，
也慢慢的祷告当中圣灵的开启，
嗯，
后来就开始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跟神讨价还价的这样的一种动机的祷告，就是祈求神动工在他身上，改变他这个人，让他呢改了以后呢、
嗯、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好了，
嗯，
我就会得着安慰了，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跟神祷告，
也不合神的心意。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祷告的动机哈、
嗯、
一开始是希望神能够审判你的丈夫、
嗯、
接下来你就希望神能够改变他哈，然后你的环境就会被改变。
是，
现在我们会知道祷告我们还是应该更多一点合神的心意哈。
是，
但是小芳，我在听你刚才说你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会觉得你非常真实啊。越 怨恨就怨恨，然后哎呀，我就想着神要替我出口气啊。
是，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一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也是很真实的一种反应。
是这样的，因为确实事实证明他就是辜负了我，伤害了我，那在神的眼中他确实也是个罪人，也是罪。他既然是个罪就应该接受审判嘛，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嘛，对吧？
对，
我们会用神的这些属性来给他定罪。
对
啊，但是作为我是属神的儿女，我的丈夫还没有信，
对，
那么神首先要的是我们的心回转向他，
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还不知道吗？
对，
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就是祷告，我们开始的祷告其实就是在指挥神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这个做那个，但其实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意转回向神。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成长当中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
那你的属灵生命里边有着这样的看见，在生活里边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突然的生出了这些智慧，当然这里边真的有肢体当中的扶持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祷告会，一群人聚在一起，大家都会为彼此代祷。我那个时候呢就为我丈夫祷告，但我祷告词一出去以后，祷告会结束，我们有一个70多岁的老姐妹，她就来告诉我，她说，姐妹呀，你祷告啊，最重要的是神要做工在你身上，是要把你的生命改变了。当你的生命改变了之后，神自然会动工在你丈夫身上。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你不要总是期盼着神去改变你丈夫，而你自己不回转，也就是你自己不悔改，总是盼着对方去改，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他很委婉地告诉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听进去了。听进去之后，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其实我的心就跟过去不一样了。
那当你的心意哈回转向神的时候，我觉得小芳你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刚刚听你说这么一个细节哈，你说这位老姐妹哈在那个祷告会之后就委婉地跟你说了这番话啊，虽然她可能是很委婉，但是你那天听到这样一番话之后，你的心中有没有觉得很扎心，或者有没有觉得是真的吗？真的是我要需要先改吗？
我知道新月的意思，其实我很感恩，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在圣灵里边重生了，就是神的灵在我里边，神的灵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当时的那个处境就是很痛苦也很艰难，走过那一段路，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弟兄姐妹对我的爱，就是神因着他们来向我显现他的爱，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就是当弟兄姐妹对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是因着爱我，他们是在想帮助我，并且那个老姐妹她平时真的是非常的关爱我，所以我知道她是因着爱对我讲这个真话。那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里边我觉得，因为他作为一个老姐妹，他自己的阅历生活经历真的是可以做我的母亲一样，他来教导我，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教训啊，那我就觉得我应该认真的去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满身污秽，那我有什么资格再去定别人的罪呢？神说你要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再去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啊。那这个其实这句经文不是一个道理，就是你要践行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
那我就先来对付我身上的问题，所以就改变了我里边再为我丈夫祷告的动机。这个动机呢，渐渐的合神心意。
哇，的确是哈，我们每一个做妻子的哈，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断的因着圣灵的带领在往前走，但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盲点，
是
可能在不同的阶段
对
会有不同的盲点，
是
所谓的盲点就是我自己看不见的，
对，
但是别人在我身边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是的，
那神有的时候就会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牧者来给我们一些提醒。
是，
那这个时候刚才小芳你说到有四个字啊，就叫做谦卑受教的心。
是的，是的，
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谦卑受教的心真是很重要哈。
是的，
那你的祷告又在朝着哪样的方向去改变呢？
其实我那个时候的祷告 就是我把眼目呢更多的定睛在自己和神的关系上，也很感恩，因为神呢也实在看着我软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站起来，所以他把我的丈夫呢就暂时的从我身边带走了。
嗯，
啊，他到另一个城市去工作。
嗯，
那一段时间呢，我抓不住这个看得见的人，我就只能抓住我们的神了。
嗯，
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去教会非常积极，读神的话语，
嗯，
包括祷告会这些，我都每天就浸泡在神的这个话语和弟兄姐妹的相交当中，这个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一个扶持。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近嘛，
嗯，
你明白神的心意就多嘛，
嗯
啊，那你那个时候又觉得真的是已经被神就是破碎破碎不断的破碎，
嗯，
所以呢就是变得就确实是比较谦卑一些。那这样子的话，我那一段时间其实生命长得蛮快的。那个时候开始呢，对我丈夫的祷告呢更多的是生出了一些个祝福。
嗯，
比如说我会祷告，因为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我会祷告他吃饭没有人照顾他，
嗯，
求神能够帮助，
嗯，
啊，当妻子没有在身边的时候，
嗯，
他依然能够一日三餐是能够按时按点的吃，
嗯，
因为这是关乎到他身体的健康。就是这些细节，包括我会看天气预报，那边下雨了，
嗯，
啊，天气冷了，我会给他发一个信息，
嗯，
啊，让他注意穿衣服，注意自己的身体。比如说他出差了，我会为他求平安，
嗯，
求他手上的工作能够顺利，就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嗯，
好像就是生出了一点慈心，
怜悯的心。
对，一点怜悯的心。因为那个时候真的自己的生命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能够看到一点点呢，
嗯，
就去做一点点，
嗯，
就是每一天圣灵放在你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动，你就顺着那个感动去为他祷告，
嗯，
但是总而言之就是盼着他好，祝福他，
嗯，
无论他的身心灵都盼望有神的平安与他同在。
嗯，哇，这个从一开始啊，这个祷告里边带着这个怨恨哈，
嗯，是
求神来审判他，
是是，
到后来慢慢真是圣灵带着我们成长，真的会关心他所在那个城市的天气啊，
是
冷了热了哈，叮嘱他多加衣服啊什么的哈，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他们不太会照顾自己，
没错，
是
这样的。
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
刚刚听你说到哈，这个祷告的这个动机的转变，
嗯，
祷告的方向的转变真的不容易，
是很不容易。
那其实你看，我们从一开始对先生啊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带着怨恨的这种祷告哈，
嗯，
到有一天你真的会关心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天气预报，
嗯，
是冷了是热了，
是，
然后就叮嘱他多加点衣服哈，
嗯，
哇，这样的一种转变呀， 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属灵生命在神里面的这种成长
是
在一天天的改变。
是，
那当你这个祷告的心意转变之后，
嗯，
那你觉得再看你的丈夫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个过程呢也真的是很感恩，就是教会的牧者在讲台上的信息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因为那个时候圣经的教导嘛，就是你女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你丈夫的帮助者。其实这个呢在我过去的婚姻生活当中那个时候完全是反着的，它确实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反着的意思可以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你没在你该在的那个位置上。
对，就是因为上帝创造女人就是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
嗯、
而且我们真的是很多方面的能力就是比这个丈夫要强、
嗯、
所以我们才能够帮助他、
嗯、
但是过去呢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本事很大、
嗯、
自己很能干、
嗯、
所以呢我们就会比如说我那时候挣的钱更多一点、
嗯、
啊，我又很能干操持家务呀处理家人的这些关系啊、
嗯，
好像做的都游刃有余、嗯、你知道人里边就会生出那种骄傲啊、
嗯、
然后就把荣耀都归给自己、
嗯、
无形当中其实已经在轻视你的丈夫，
你成为了领导者。
其实我们家很多事情我儿子小的时候都说妈妈说了算，
嗯，
他会这孩子的话是那个是真实的，
很真实， 对，
对，他不会撒谎、
嗯、
那就显然在家庭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是我在做主。
哦，
对、
嗯、
那上帝的心也是要让丈夫做头、
嗯、
丈夫做主的、
嗯、
妻子要顺服。那其实我在悔改之后在和我丈夫的关系当中、
嗯、
我第一个学的功课就是这顺服，
回归到作为一个帮助者的这个位分上来。
对，但你知道吗新月、
嗯、
就是以我这种个性和过去的那种生活带来的那个惯性，学习顺服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功课。
嗯，
确实很难，但是怎么办呢？
嗯，
因为神的话是放在这里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嗯、
他说顺服就必蒙福啊。
嗯，
那我不是天天求着想从神那里得祝福吗？只能从顺服做起。
那这个顺服是怎么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开始体现的？
很有意思，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刚刚我知道这个顺服要顺服，我就跟神说了，做一祷告，我说我现在把家里所有的经济大权全部交给我丈夫、
嗯、
然后我丈夫回家以后我就把所有的存折、
嗯、
也没几个钱哈、
嗯、
都给我丈夫，给他吓够呛。
哦，
他说什么情况啊、
嗯、
他觉得、就是、
你要分家吗？
他觉得你很反常你知道吗？
嗯，
然后他马上说，哦，没不不不不，说这个还是你管，你管的比较好，我不擅长于这个。然后我就拿着去问我们牧师、
嗯、
我说牧师为什么我把这个交给他他又不愿意呢、
嗯、
他说你只要有这个态度，
对，
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他，
嗯，
那么他现在让你来管，
嗯，
这个就是可以的了。
是，
好，接下来呢就是在金钱的这个处理上我会凡事都会问他、
嗯、
征求他的意见，这在过去绝对是不可能的、
嗯、
我说买什么大到房子车子小到一件衣服我从来不需要跟他有任何，根本就连话都不用问他一句。
哦，
你就可见丈夫在你心中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地位。
嗯，你觉得这钱你赚的比他多，你就有权利来支配这个金钱的使用。
其实里边就是这个动机、
嗯、
就是这个东西在引导着我一步一步的这么去做。
但
是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
嗯、
你知道吗、
嗯、
对方感受到的就是你根本没有尊重他。
对，
我的丈夫跟我产生矛盾的时候他就明明确确的告诉过我、
嗯、
他说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丈夫对待。
哇、
嗯、所以你说这个难道不需要悔改吗？
哇，小芳，我真是其实你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会回想起我过去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啊、
嗯。
虽然那个时候我家先生收入比我是多的，
嗯，
我们家这个经济的大权也是我们两个一起哈、
嗯、
来共同来分担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要做什么事情是从来不会考虑我先生的意见的。
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对，这真的是在那个最终的时候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啊、
嗯、
你真的你那个方向啊，这个社会会教给我们觉得你这样才能独立啊，然后你独立才能自主啊，
没错，
然后你自主你才有跟你丈夫可以势均力敌，才能在你的婚姻中有你的地位、啊、
对，是这样的，
整个我们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教导，
这是一个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
对，所以当我认识神的时候啊，我读到圣经中神的教导的时候，他让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来顺服我们的丈夫。
没错，
他并没有说你的丈夫钱赚比你多你就可以顺服，或者他的能力比你强，地位比你高你再顺服。
对，
所以你知道吗，小芳，我也今天非常坦诚的哈，在这个话筒前跟听众朋友们也分享哈，我曾经在祷告的时候，在为我的顺服来向神祈求和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看见啊，就是为什么我会比较容易去尊重一个很有学识的，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有成就的专家，可是为什么对于我朝夕相处的丈夫，我就这么难去尊重他？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跟他们在一起互相太了解了，在一起过日子嘛，他所有的缺点我都知道呀，
对，
就是我知道太多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能够值得我尊重呢？其实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
对，
乃是说这真的是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认识神，
是
真的是因着我们要来顺服神的话语，来尊重我们的丈夫。
对，非常对。什么叫信？就是上帝的话你要去遵从，就叫信。那上帝就是创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次序，头是他，
对，
你要顺服在他的这个次序之下，
这是一个权柄。
没错，
其实现在不管是我们的丈夫是否已经信主哈，那今天呢我们都是在帮助者的这个位分上，
是，
因着神对我们里面的这个开启，这个帮助，说真的，当我读到创世纪第二章，我跟神说，神，我真的没有智慧去做一个帮助者，因为丈夫他是一个灵魂体三方面都有需要的人啊，那我真的觉得我过去，我其实觉得我很努力爱他呀，没认识神的时候，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我发现我真的是对他毫无办法。所以现在你刚才说到这个转向哈，我们就转方向，
是
就转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求他赐给我们智慧
是
和能力，
对，
让我们能够来帮助我们的丈夫。
是这样的，说到了这个帮助者，妻子是一个职分，是一个位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我们丈夫身边的，也是来构建这个家庭，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我后来慢慢的才开始觉得认识神，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的回到妻子这个位分上。但这个妻子这个位分，你看这个帮助者这个词，其实在原文的意思里边它有建立的意思，我们怎么去建立我们的丈夫，而且我们的丈夫还没信。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走过的路不是我去建立他，是我先被神建立了，然后神借着我更多的去明白他的需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妻子的是不关心我们丈夫需要的，比如说我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我就觉得现在我的丈夫和我曾经嫁的那个人怎么是俩人呢？你明白吧？其实现在想想看，就是在过去很多年当中我并不认识他，
并不真的认识他。
没错，根本就不真的认识他。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跟他生活这么多年好像不认识他呢？我找到的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一直活在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满足的境况当中，就是我关心的都是我自己的需要，我从来不会去关心他的需要，或者我关心的只是一些很外在的需要，但这个人也是一个有灵有体的活人呀，
对啊，
对吧，他有很深层的需要，你做妻子的你知道吗？我可以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的听众面前，大家都想一想，你真知道你丈夫现在的需要是什么吗？其实这是小芳很多年的一个功课，但是我走过来，我觉得是当我谦卑在主面前，更多的认识神，认识我自己，我才能够谦卑的来到我丈夫面前，从一个妻子的位分上去体恤他身体的需要，灵里的需要，情感的需要，甚至于他思想深处的需要。我们每个做女人的啊，做妻子的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最起码的
是
啊。当然你说你的丈夫是不是现在还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向你敞开的呢？我相信尤其是我们华语背景的中国人啊，很多男人是不大愿意向自己的妻子敞开他自己内心世界，但是你作为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你在很多的细节上是可以 能够感受得到
他
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你按着这个需要，你按着神的心意，你去给予他，他就被建立了，这个人真的就被建立了、男人被建立起来，他就是信心、就是要尊重他、他就被建立起来了。
对，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是走了很多弯路，然后现在呢才真的摸着了那么一点点门。
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
马太福音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的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
良友电台2019年第四季主题，展翅同行，鼓励你结伴同行，做主门徒，关心神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